I'm turning today to Paul's letter to the Colossians, chapter 1 and verse 9.
今天我们翻到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基督徒的一生。那么令人惊讶的是，使徒在这短短的三节里，他就概括了基督徒一生的目标和宗旨。这就是第九节、第十节还有第十一节。愿神祝福我们用今天早上的时间能够查看这几节经文。首先，这是使徒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使徒知道他们的需要，在这三节中，他的祷告非常的全面。哥罗西的教会也需要知道自己的需要，同时这些也是我们的需要。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的第一个标题就是，我们需要属灵的知识。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这指的是听到他们得救了，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里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是指的是神的话，因为神的旨意都明明白白的写在圣经上，这就是神的话。但是使徒特别强调了神的旨意，这点其实很重要。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想要从中得到指引，在自己的生活中顺服圣经的教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问到自己说，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应该这样做或者是那样做，因为圣经是这样教导我的。那么我想问的是，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深刻的意识到这是神的旨意呢？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我们顺服圣经的教导，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责任而已，而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这点看似明显，但是我们或许会忽略它，所以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那如果我们没有遵行的话，就是做事违背了圣经的原则，那么我们也就违背了神的旨意，或者我们试图去违背他的旨意。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使徒强调神的旨意，因为这是至关重要的，就是你们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么有些信徒会这样想，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我得救了，这就够了呀。我明白神救赎的计划，我也知道基督，还有他上了十字架，在那里，在神的面前为我赎了罪。我也知道我需要救恩，我也信靠基督。我相信他的血是为了救赎罪人而流的，我也为自己的罪悔改了，也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主了。那么现在我相信自己已经得救了，我也觉得自己的生命改变了，我有一颗新的心。那么我认为我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些了，这个福音就够了。你不要给我讲那么多，那么复杂的教义，还有那些责任和义务，这些都太复杂太累了，我知道一些基础就够了。那么古往今来，有不少基督徒都抱有这样的想法，简简单单就好，只需保留基础和必要的就可以了。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缺憾。的确，顺服神的旨意，还有仔细寻求研读神的道和教义，这些确实都不能救我们。 如果你得救了，那么你就是得救了。但是神给我们的旨意就是要预备自己，要全面的发展，要加深我们的理解，所以这个我们一会儿会详细讲，这也是使徒在这里要表达的意思。他看到了哥罗西的教会，他知道他们刚刚得救，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但是其中有些人对教义依旧十分的陌生，也有一些人，他们完全不能明白神如何带领他的百姓。他们虽然明白救恩的计划，也许学过一些教义，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理解神会如何治理他的百姓，神的计划是什么，他又会如何的塑造我们，锻炼我们，让我们成圣呢？有时候神会让我们经历苦难和磨砺，那么神通过这些在成就什么？他的态度、方法或者行事准则又有哪些呢？神的确有，在圣经里他也将这些都告诉了我们。但是有很多的基督徒依旧为此非常的苦恼，他们会说，为什么这些事要发生在我身上？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神如何治理他的百姓。所以我们不仅要知道教义，也要认识神，要知道他治理我们的方式，要明白这些。很多的基督徒一直都无法接受这些。有一些基督徒从来都没有真的明白作为信徒的立场是什么，包括生命中事物的主次顺序，我们会讲到这儿。现代有很多的基督徒都不清楚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职责和义务是什么。还有一些信徒，我不是在针对谁，但是你偶尔会遇到有人这样说，哦，你不要强调基督徒该这样活，或者要遵从这个，顺服那个，这些都是律法主义。这些人不仅不知道作为基督徒的职责，相反，他们认为这些职责和义务是与基督徒的信仰相悖的。其实，我们容易忽略很多知识，而这样的缺乏则会让我们的生活、信心、精力都变得一团糟，还会破坏我们的侍奉。所以当使徒听到来自哥罗西的好消息，他听到这些人得救的消息，他就说，愿你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知道教义，还有神的方式。这就是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使徒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这是他全心全意的期望，就是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里的满心知道，英文就是充满的意思。这里所强调的是，愿你们明白神的旨意，让这些充满你们，把属世的东西排挤出去。当我们的心里充满了这些，那么那些属世的价值观就会被排挤出去了。这就是满心的意思。愿你们按照神的话而活，不要一半顺服神的话，一半听从世界和那些人的哲学和智慧。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他的旨意。主的祷告也曾提到这一点，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就是神的话在信徒的生命中显现出来。我们不仅要有知识，同时也要行出来。不仅拥有教义，在我们的行为上也要体现出来。我们来看这些话，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这里智慧一词，希腊原文中词根的意思有清晰、清晰、明确的意思。 一般当我们提到清晰，意思指的是理解和明白神的话，但是使徒在这里的意思不太一样。当他同时提到智慧和知识的时候，在很多的书信中，保罗一般在指如何运用这些知识。一面是知识，当知识和智慧结合的时候，这个指的则是如何运用这个知识，你如何在生命中使用它。我可以确定在这里保罗也是这个意思，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是知道如何运用这些知识。那么其中主要的信息有哪些呢？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我认识一位老太太，那个时候我刚和我太太结婚不久，我们时常会去探望这位老人家。他当时快90岁了，但是他的思路非常的清晰，他也是一个热心学习的基督徒，但是呢，他非常的喜欢去钻研细节，他喜欢翻开圣经，尤其是旧约，然后就会提出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位老太太会把你当成一个财富五车的老教授，她会问说，哎，我有个问题，这点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比那件事发生的早，这件事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等等，她会提很多的问题。她经常会发现有些不顺畅的地方，或者是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有冲突等等。那么他是一位信徒，他信靠圣经，所以他觉得这些一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也一定会知道答案。那么我当时常常被问得哑口无言，完全无法解答他的问题，有很多的问题是关于细节的。但是老太太热爱圣经，当她读经的时候，她经常可以回想起各式各样的细节，或者发现一些她认为是有冲突的细节，然后希望我能够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当时经常需要去翻找一些其他的权威解释才能够解答他的问题，但是当时我经常对他讲说，圣经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来详细的了解历史、地理或者是事情发生的顺序等等的，读经最重要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理解其中的意思，明白其中的信息。那么我觉得老太太也明白这点，但那个时候我对这点感触良多。有很多的传道人也有这样的倾向，我想起一位已经归主的弟兄，他曾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传道人，他解读圣经，他的讲解非常的精彩优美，但是多数都是关于历史和地理的。他虽然是一位极有才能的布道者，但是他的听众曾反馈说，我们学到了好多关于圣经的知识，但是他很少提到这段经文的目的是什么，意思是什么，重点又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使徒在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要运用这些知识，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具体的细节并不是关键，当然神的话是完美的，它的细节也是重要的，一些明显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到答案，但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是经文对我们的意义，同时也要变得娴熟，能够更加明白经文的意思。那让我翻到罗马书第15章第4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使徒保罗他是按着神的默示说的这些话，就是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应该从中能够得到忍耐。当使徒说到耐心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指坚定的意思，这就是希腊原文的意思，忍耐指的更多是坚定。还有 经文给我们的安慰，这些是属灵的安慰，就是神的应许等等，这些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所以当你读旧约的历史记载，你并不只是在学习历史，你的重点应该放在神说的话，应该怎么运用这些知识，我们又有什么榜样，这才是关键处。从前所写的圣经，旧约的所有内容都是为了教导我们写的，为了给我们忍耐、安慰和盼望，盼望未来的天国。所以旧约记载的所有历史，曾经有一个作者这样总结，他说，旧约中的人，他们当时虽然不知道会被记载在圣经上，他们就像在台上不知情的演员一样，神使用他们来教导后面的人，关于信心，关于信靠，关于神自己的道。那么关键就在于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我们会不会有意识的去注意这些呢？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提问，这些经文教导我们什么呢？那么这个不仅是给我的信息，这段经文的意义是什么？整段章节的重点又有哪些？我接下来要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使徒保罗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这指的是中间带火的云柱，还有红海，都在云里、海里受了摩西的洗。当时发生的这些事，对我们有着属灵方面的含义。过去的以色列人象征着教会，他们当时的经历正是在预示着我们要走的路，还有神将会如何带领我们。他们都在云里、海里受了摩西的洗。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节，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所以当时他们吃的玛拿也是一个象征。这个象征着什么呢？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这些都是旧约给我们的教诲，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我们再看第十一节，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词，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这指的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注意这里用的词是见解，不是例子。希腊原文的意思更贴近于一个模式或者是榜样、前车之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这指的是生在福音时代的人，就是在主第一次降世和第二次显现之间的这段时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最后再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这段经文非常的有名。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使徒这里指的是他们当时拥有的圣经，就是旧约的部分。于教训，旧约教导我们的教义。其实保罗在罗马书中提到的每一个教义，我们都可以在创世纪里面可以找到同样的教义。所以当我们留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发现这些教义。于教训、督责，那个时候当一个基督徒每天读经，他会读一段旧约， 他一边读一边思考，这其中有没有责备我的地方，使人归正，有没有指出需要我改正的地方，教导人学艺，其中有没有详细的引导，让我能够更好的为主而活，同时塑造我的地方呢？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再回到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九到第十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曾说过，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读经的时候想要领会其中属灵的意义，那么就要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属灵的教导。我们再来看第十节，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标题，基督徒的行为准则。我们留意到这个顺序，先是智慧和悟性，接着就是我们的行为准则。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让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作为万王之王的儿女，我们的生活可以荣耀他的名，同时也可以带来羞辱。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我想详细的来看这个细节，凡事蒙他喜悦，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首先，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指的我们要做好见证，让周围的人看到福音，虽然这也是我们的职责之一，我们的确要在人的面前要做好自己的见证，但是使徒保罗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他这里指的更多是凡事蒙他喜悦。英文的翻译有一点广泛，大部分更现代的译本会选择凡事蒙他喜悦，这个是正确的，在这里指的是蒙主的喜悦。在希腊原文中的意思非常的明确，使徒说的是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这点很重要。凡事蒙他喜悦，因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问题，我们只愿意拿出一部分来取悦主。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基督徒，他很忠心，他经常来教会敬拜，他们也知道神愿意我们聚在一起，同时也吩咐我们要聚在一起，所以他们来敬拜，早上来敬拜，教会就坐满了。那么在正常的时期，这个教会也是坐满的。晚上的福音讲道，大部分人会回来再听，因为他们觉得虽然我已经得救了，但是我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支持福音讲道。我坐在这里为福音祷告，我也学习如何传讲福音，当我听到基督的福音，我的心会充满更多的赞美。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经常来教会敬拜的人，这个基督徒也读了很多属灵的书籍，比如说像托马斯·华森写的《系统神学》，其中讲述了圣经的教义，这个人吸收了这些知识，他也明白这些事，平时也乐于助人，但是他有个毛病，这就是同一个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或许是一个容易被激怒的人，在他学习或者工作的地方，他的脾气不怎么好，他对孩子没有什么耐心，或者在私底下 并不祷告。这些都是其他的基督徒看不到的部分，没有人知道你祷告的少。又或许是这个人生命中有不洁净的东西，比如说他看一些黄色的图片，这些不仅是神极其厌恶的，同时也会毁了这个人。他也会因此得不到神的赐福，无法真正的与神相交。又或者这个人他也许很干净，各个方面都谨慎自守，但是他从来都不做见证。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又或者是这样的，我有些时候会看到这些让人非常难过的例子，有一个非常好的信徒，或者是一对很敬虔的夫妻，他们逐渐地开始追求物质，他们的心思意念是分裂的，一半是主的，一半又是这些物质在拉扯，比如说房子、奢侈品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当中常见的问题，这也是使徒在这里的意思。凡事蒙他喜悦。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方方面面都要蒙主的喜悦，这是我们一生的目标。又或许你一直以来都保持得很好，但是当你走到一多半的时候，魔鬼他非常的狡猾，他用各式各样的试探来攻击你，让你的生命开始出现裂缝。在自我省察的时候，你开始忽略一些部分，这些都是非常遗憾的。我们要记得，魔鬼他伺机要攻击我们，他也有成千上万的爪牙等待着时机，要把我们拉下来，破坏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命。当然，我们成圣的过程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我们会有长进，但是与魔鬼的征战也是不止息的，因为他伺机要毁坏我们，他要制造裂缝。保罗对哥罗西的教会说，你不知道我多么迫切地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生命的方方面面都能蒙主的喜悦，对得起主。我们要努力，要谨守自己的生活，这样就在一切的善事上多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了，本来计划要讲第十一节，这里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要从哪里支取力量，就是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希腊原文中这里的力量，它指的是超自然的力量。那么这个力量是我们可以支取的，我们以后会学到这里，这个力量就是基督的力量，荣耀的权柄和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他可以将这些赐给我们。当我们求告他的名努力的时候，基督会赐给我们这样超自然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抵挡那恶者，让我们能够做到第九到第十节所说的话。所以愿我们在这些事上能够印证基督。我们今天的话题不过是一个开始，我们需要属灵的知识，我们的行事为人，还有我们的目标。我们以后会学到如何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就是记着神的帮助。亲爱的朋友，愿我们都做完全的基督徒，这就是使徒的祷告。